观正世界同埋 YouTube 嘅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嘅节目，我系欣彤。今日系12月9日，礼拜一。喺中国，11月消费者通胀仲跌到5个月嚟嘅最低水平，显示政府嘅措施未够力，仲未能够带动需求回升。中共国家统计局喺星期一公布嘅数据显示，11月消费者物价意外下跌0.6%。年化通脹率跌至淨係0.2%，通幅進一步由10月嘅0.3%回落，低過預期，凸顯咗政府可能需要出更強嘅政策刺激措施。數據仲顯示，11月生產物價指數 PPI 同舊年同期相比下跌2.5%，已經係連續第26個月下跌。中國公司嘅債券收益率创咗史上最长嘅下行趋势，反映市场仲系压住政府会有更多宽松嘅政策推出。依家市场嘅焦点集中喺星期三开始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过市场普遍认为应该唔会有太多实质性嘅成果。中共官方媒体星期一引述政治局会议嘅报道话，北京明年会采取适度宽松嘅货币政策，作為支持經濟增長的一部分。彭博社報導指，這次是中共最高領導人14年來首次調整貨幣政策立場。政策制定者現在打算應付美國當選總統川普下個月返回白宮之後可能引發的第二次貿易戰。澳洲和紐西蘭銀行集團的高級策略師邢少鵬說，這次政治局會議的聲明用的措辞是前所未有。中共上次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那是中共政府想避免重蹈覆辙，官员们希望可以在不增加债务的情况之下达成今年大约5%的增长目标。不过政治局的宣读出了一个讯息，就是中共政府感觉到有迫切需要去支持经济。报道指出，这个政策的转变反映了这个预期疫情后经济复苏未能达成之后，进一步加大宽松力度的紧迫性。这个推动力令中共央行多次减息，以及低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当局仍然难以刺激更多的借贷。 Permion Liberum 的策略经济和 CSG 主管 Joachim Clemens 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俾市場信心，但對中國經濟嘅實際影響可能唔會太大。真正需要嘅係大規模嘅財政刺激，由寬鬆嘅貨幣政策去支持。香港星期一嘅恒生指數收市升咗3.1%，但係 A 股整體波動都幾大，道指勉強守住3400點，深成指同創業板指交投時段曾經跌過1%以上。全市场超过3200只股票是下跌，两市成交额连续19日跌穿20000亿，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市报7.274，跌了178点，创了近一个星期新低，中间价下跌了22点，同市场预期偏离扩大到超过750点。全球股市保持稳定，投资者消费住地缘政治的动荡，油价同金价微升，美元在本周美国通胀数据出炉之前轻微上升，盘前美国股指期货亦都有轻微的升幅，债券收益率就保持稳定。 Trade Nation 市场策略师 David Morrison 说，其实一切都围绕住美国。他补充道，有趣的是川普行情一直都没有停过，没有回调，也没什么新的牛市提供入场机会，你要不是就是参与，要不是就是错过了。这个就是现在市场整体的感觉。现在市场预计美联储12月减息的机会有83%，同时已经计入了明年会进一步减息75个点子的预期。在这个背景之下，当选总统川普星期日说，他不会在1月上任之后尝试换掉美联储主席鲍尔，这个消息令到市场松了一口气。投资者亦都在看中东的发展， 统治叙利亚超过半个世纪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家族独裁政权在这个周末崩溃，叛军说自己已经控制了大马士革，总统巴沙尔逃了去俄罗斯。对普京来说，这一刻无疑是一记重击，因为他可能因此失去俄罗斯在地中海唯一的海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美联储联邦议院预计下个星期会就年度国防法案进行投票，当中包括拨款超过30亿美元，帮助美国的电信公司拆除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生产的设备，防范他们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11月7日公布的美国年度国防法案有1800页，内容包括针对中国的其他条文，例如要求就中共逃避美国国家安全法规的行为提出报告，同埋对中共生物技术能力现状进行情报评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上个星期再度呼吁国会提供额外的紧急资金，去更换126间电信公司的网络设备，因为这些设备有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同埋对依赖呢啲危险网络嘅偏远地区居民造成影响，特别系佢哋嘅外部连接。华府除咗要求国内电信业界拆除华为等中国企业嘅设备之外，仲积极咁敦促盟友都要咁做。路透社报道，中共对海外进行嘅两用物项出口禁令，令到美国同欧洲嘅企业快速掉头其他代替的矿业公司和加工商合作，减低对中国的依赖。西方国家争相重组关键矿产供应链。中共的限制令不单止令到部分公司的股价上升，北美的梯同石墨生产商甚至提高了产量。报道提到，北美唯一的梯加工商美国梯业计划提高产量。公司的董事长加里·艾文斯说，中共的限制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成品需求。北美天然轮片石墨生产商 Lawton Graphite 的行政总裁向路透社表示，自从中共在2023年10月实施石墨出口限制之后，他的公司的股价已经升了 50%。 美国有资产源公司旗下的稀土公司行政总裁说，中共最近的出口禁令意味着这家公司这个礼拜接了至少10个美国矿商的电话，这矿商提供新矿石，而新矿石是加工过程中可以当作这的来源。韩联社报道，受到南韩戒严令和总统弹劾案未过的影响，南韩基准综合股价指数今日跌穿2400点关卡，跌幅 2.78%， 收报 2360.58， 创了去年11月3日以来的新低。过去4日，南韩市值已经蒸发了120兆韩元。报道指，外资亦都纷纷出逃，连续3日抛售韩股，累计净抛售超过1兆1000亿韩元。在汇市方面，市场亦都纷纷抛售韩元，导致韩元对美元汇率今日继续贬值，盘中一度跌破 1431.35 韩元，创了两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KB 证券分析师金志焕说，弹劾动议未能够通过，导致长期的政治不确定性。他补充说，有必要为股市和外国股市短期波动加剧的可能性做好准备。海外媒体报道，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令到地方政府承受住好大的财政压力，公务员减薪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但是最近就爆出一些中西部的省份，甚至是派出所的警察都开不到工资。湖南一位市民说，我们同派出所做服务，派出所的值班人员还讲笑，说我们比他们自由，他们晚上还要加班。这位市民还说，我说加班是有加班工资的，派出所的值班人员就说什么都没有，几个月都不出粮。还有其他市民说，派出所发不到工资其实不奇怪。他说， 我有个住喺泰州嘅朋友话，佢哋泰州政府好多部门而家都发唔到工资，唔单止系减薪同裁员，上半年仲听过有辅警发唔到工资被辞退。而家中国嘅呢种情况，咁样都好正常。报道中，维权律师吴少平话，全中国嘅各省财政收入基本上都系负数，湖南都唔例外。警察发唔到工资嘅可能性比较高，唔少地方都爆出过类似嘅问题。2024年，无论系买楼定系租楼都唔平。展望2025年，对于买家或者系租客嚟讲，可能会减轻啲压力。CNBC 报道，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嘅数据，十月美国单户住宅嘅中位数售价系$437,300，较一个月前嘅$426,800有所上升。Redfin 首席经济学家费尔维瑟话：，如果房地产市场真系要崩溃，而家应该已经崩溃咗。房地产市场对利率上升其实一直都好有弹性。费尔维瑟同其他经济学家仲对明年房地产市场做咗预测，佢哋提出咗五个可能嘅走向，分别系楼价增长会恢复到疫情前嘅水平，租金会保持平稳，仲有更多嘅讲价空间，抵押贷款利率会出现坎坷同埋波动嘅情况，房屋销售量会超过2024年，同埋气候风险会开始影响楼价。全球广告股喺星期一早上上升，因为宏盟集团同埋艾培兹集团即将达成期待已久嘅联盟。这个合作可能会重新塑造这个行业，虽然协议可能会受到政府审查，但是即将上任的共和党政府之下，审查的强度可能会减少。艾培兹集团在盘前股价飙升超过15%。根据彭博社等媒体报道，中共的竞争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对辉达进行调查。辉达的股价在盘前下跌了约1.8%。激进投资者 Bariton Capital 已经在百货连锁店美斯百货里面占据一席之地，并计划推动改革，帮助提升美斯的股价，当中包括建立一个独立的房地产部门。美斯百货的股价在盘前上升了3.7%。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综合投资银行雷恩集团据报计划关闭他们在香港的办公室，同时将员工调到新加坡，以便整合公司在亚洲的业务。中国家电巨头海信集团传出会大规模裁员，受影响人数可能高达30,000人，预计裁员比例大约是20%到30%。海信公司说，他们下个星期会公布裁员名单，裁员行动会分为年前和年后两个阶段执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为大家带来最即时和全面的市场资讯，帮助大家快速地了解市场的变化和投资动向。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帮到你，请你按个 like、 订阅和分享出去，更加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多谢大家收看，我是欣彤，再见。